各位听众您好，我是韩大慧神父，为各位主持一系列的讲座，主题是科学时代何必信神。今天我们所讲的课题是来生的希望，第十二讲，耶稣的复活是来生的关键。上一次我们提到人死后还有什么留下来，是灵魂还是电波？我们举了一些例证，有些人虽然离世，但他们的灵魂此伏回到我们的世界，或者有人经历过死亡那种的感觉。由于这些例证的记录非常可靠，值得我们分析。无论如何，所有有关死亡和来生的报道中，没有任何一项或者把所有的报道累积起来足以构成像耶稣复活的证据那么充实强劲贴切和具有完善的记录。不论我们个人对耶稣基督抱有何种信念，假如他的复活是扭转乾坤的关键，那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对耶稣的复活，不论是复活者或者是反对者，他们对这事已经做过很通透的研究，而且他们都达至正确的立场，就是基督徒对来生的看法是取决于耶稣复活这关键性的事件上。即使保禄众徒也有如此看法，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写的，你们的信仰便是枉费了，你们还是在罪恶之中。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基督徒的复活并非是一般的，基督被宣认为天主子，因为他不能再受死亡的控制。这是伯多禄宗徒在五旬节那天对近期的群众所说的话。耶稣的情况很特殊，他的身体还没有瓦解便转化了，留下的只是一个空物，而我们并非完全以同样的步伐走这条路。在耶稣身上，死亡与复活是在相当短的时期发生的，可是在我们身上，这两件事可能会相隔很远。然而在其他方面，耶稣的复活与我们的却是完全一样，就是说我们的复活是以耶稣的复活为典范。就如保禄所说的，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初果。现在让我们从耶稣的复活看更广泛的问题，那就是有关来生的问题。对这个课题已经有更详尽的探讨和著作，我们这里的讲座是局限在那些最起码的资料。今天很少人会否认耶稣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他在犹太的地方出生，公元也是以他开始的，不但是写福音的人，而且还有其他出名的在俗或者是非基督徒的史学家，包括罗马人塔西图斯和犹太人若瑟夫，都证实过耶稣的存在，而且还有非常丰富的考古学证据显示基督宗教，就是说接受耶稣为天主子救世主的信仰的宗教，大约在公元70年间传扬的非常快。换言之，在这个人耶稣的有生之年，他出生活过死了，直到进入坟墓，跟着又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宗教创立人， 而这宗教声称他自死者中复活了，这份对耶稣的信念并非是无关重要的。耶稣和复活就是整个信约讯息的核心。让我们看清楚这里的含义。这些重要的见证人在他们有生之年看见一个大宗教诞生了，以惊人的速度传扬各处，并宣称这宗教的创立人曾经被罗马的官员处决，可是现在已经复活了。任何有关基督的十字架的苦行和埋葬的细节都不足以令这一点变得模糊不清。反对基督的人，包括那些行刑的官方人士，尽管极力压抑基督宗教，却是徒劳无功，而且明显的他们根本是无能为力。反对者和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当年可以接触那些见证人，甚至查询他们，尽量找出他们的错处。使人复活一件如此不可信靠的事，竟然发生在一个必定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而这些反对者都是达官权贵。只要耶稣复活不是事实，反对者就有足够的动机和力量，他可轻易的将复活的事实和言论铲除。反对者的确很想很想这样做，可是却办不到，所以只能有一个结论，他们根本无法铲除这个信念。有些人会涉然，在那些年代和今天不同，那时候的人很随便就会接受各种神奇怪诞的传闻和幻想，所以呢很容易上当。不过这种说法根本不能成立。第一个世纪是崇尚理智和分世执着的时代，希腊学派的思想主流斯多亚派根本就不会接受任何死后复活的说法，即使是两个犹太神学主流之中的撒杜塞人也不相信复活。故此不乏有志之士起来口诛任何怪力乱神的学说和宗教，更何况一个以耶稣的复活作为基本论据的宗教。最好的例证就是当时希腊的二勒月破歌，这是当时哲学家的聚会，他们就已经反对保禄所谈到的复活的讯息，他们很留心聆听他，直到他说耶稣自死者中复活，那么整个聚会就解散了。这就表示他们不愿意回头再听，他们绝对不是那种随便悟性的人。其实他们的行为就像二十世纪的反对者，对复活的观念总是嗤之以鼻。这里有两件事实是难以否认的，第一，就是纳扎勒人耶稣确实是历史中的人物，在公元第一世纪大约最初的30年间在巴勒斯坦生活过。第二，就是在公元70年基督徒的宗教在希腊与罗马人的世界中已扎了根。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到耶稣复活这个论点是强而有力的，那些存心推翻这一点的应该面对上述两件铁一般的事实，然后寻找另一个比耶稣复活更可信靠的解释。不过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做得到。当然耶稣复活这事实的含义更为深远，就如其他的人耶稣必须经历死亡，这与历史资料相符。耶稣在潘杰比拉多执政时，他是当时犹太地方的罗马总督， 耶稣住在他的权下被钉死。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拥有考古学的证据，肯定比拉多实在存在过，这资料在更早以前是在还没找到的。然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拥有更可靠的考古学的证据，肯定比拉多他实在存在过的。然而在耶稣死后第三天，门徒发现他的墓是空的，那空墓就是一个有力的标记。总之，一个像耶稣那样公开的动乱者，在被取决后被埋葬，并非是一个无关重要的事。在更早以前已有传闻他会自死者中复活，故此我们得知当时的掌权者很自然的采取特殊的措施，为证明他并没有复活。那坟墓不但封了口，而且还在那儿安排放哨的守卫，可是他的门徒却发现墓是空的，而且在短短的数周内，这传闻不胫而走了。按照历史记载，掌权者并没有否认这个惊人的消息，也没有找出耶稣的尸体，甚至他们没有叫守卫走出来说有人攻击他们了，并抢走尸体。尽管在后期的某些情况中这种意念出现了，那些反对基督复活的派系唯一能提出的解释就是这件事和耶稣所有的奇迹都是来源于魔鬼的力量。然而门徒并非只找到耶稣的空墓而已，他们中有一班人确实是看见过他活生生的，还和他谈过话。其后所有的门徒都见过他，就如保罗所说，有一次多过500多人见过他。不但如此，他还加上一句，其中多半还活到现在。我们要注意，本来保罗也是不相信耶稣复活的，可是他改变了对复活坚信不疑。其实保罗是在说，不光是他，还有许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在不同的时间地方，所有的宗徒都见过他，有一次还有超过500多人见过他。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大可去查考一下，因为他们大部分还活的。保罗所写的这一段大概是在公元52年写给格林多教会的，请那些怀疑的人去测试他的声明，那里有数百个复活的见证人，他们大可借助其中的一个。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一向采取这种模式，要人相信耶稣就要说明耶稣确有其人，有关他的事情可以找到见证人，事情发生的地方和时间。好，各位观众，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见。如果死后有新的生活，那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呢？我认为人生前的灵魂和肉身本是一体，所以人死后的新生活应该是肉身的复活。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督的复活去找光照，因为他的复活是我们众人复活生命的典范。当年的门徒在复活基督显现的时候究竟看过什么？基督身上有什么地方改变呢？或许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列出基督在复活前和复活后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的地方。首先论述不同之处，例如耶稣的容貌肯定是有所改变，而且是改的那么多，连他生前的好友也没有马上认出他来。玛利亚·马德勒纳在复活的那天早上第一次看见他时，误以为他是园丁， 同一日，在往厄冷路路上，两个门徒和基督一起走了很长的时间，竟猛然不知，直至垂暮，他们和他一起进食，看到基督拿起饼，逐屑的扒开，交给他们，这熟悉的动作才使他们开了眼。还有另外一次，伯多禄和其他的门徒正在打鱼，在提比里亚海岸遇到耶稣，他们驾船在内陆的海中捕鱼，辛劳了一个晚上，什么也抓不到。然而就在天色将至之际，耶稣就站在岸边照顾他们，门徒竟没有认出他就是耶稣。耶稣喊叫他们，要他们在船的右边撒网，他们照做了，果然捕了大量的鱼。若望向伯多禄喊说，他就是主啊，而伯多禄就是那副德性，从船上跳下水游到岸边，其他的人坐在船上拖着一网鱼随后而来。耶稣已在岸边燃起火堆，上面放着鱼和饼，请他们一起共餐。在这里若望加上一笔，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你是谁，他们都深深知道他就是主。明显的，这里并非因为看见他们才知道，否则他们就不会想到要问你是谁。那是因为耶稣所发的奇迹和他们一直所熟悉的脾性，令他们肯定那天所遇到的人就是基督。可是耶稣并非只在外表有所改变而已，他身上还有更彻底和基本的转变。尽管耶稣曾刻意否认自己是鬼魂，显而易见他并非是鬼魂，认为人能触碰他，而他又能主食与人共餐。虽然他是有骨有肉的，就如众徒们所见，他却能从紧锁的门户进入房中，能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显现，而且隔很远的路。他此伏并没有用任何可见的工具代步，最后在山上，他在众人眼前上升到天上。我们不必在此细说他这一切表现是一般身体所做不到的。复活以前，他的身体跟我们凡人的一样，他若不进食就会肚饿，若不饮用就会口渴，到了晚上他会疲累需要睡眠，若受到割伤就会流血。他生前从加利勒亚往耶路撒冷需要很多的时间，或许是一周的时间，而在新约从没有任何细微的提示说他会用不寻常的方式跑那么远的路。可是在复活以后一切都变了，相当明显的，就如保罗的圣名，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就永不再死，死亡不再统治他。这圣名已说出耶稣复活的圣体是与众不同的。人从一出生身体就会衰老和走向死亡的道路，因为人的身体本来就属死亡所统治的。然而耶稣复活的身体再不受制于病苦或者是意外的攻击，也不会老化。这复活的身体不再局限在我们时空之内，它根本就不像一般的身体，它固然有骨有肉，可是并没有我们的局限。比如门并不能把它关在外面，而死亡本身再不能触碰它。 另一方面，当耶稣显示自己的时候，却有一个无可置疑的圣体，数百人的见证不会同时拖到那个地步。复活的圣体不再是俗世的圣体，却与之有一种眼睛性的关系，因为在复活的耶稣身上很容易看到他生前和复活后的身躯有一种延续性的眼镜。复活后，耶稣的身体起了基本的变化，有不同的外貌和形态，他只是相似前身，并与之有一种眼镜性的关系，同时他明显的再不是与前身完全一样了。现在我们看一下两者相同的地方。很奇怪的，所有的相同地方都可以归纳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是那么重要，以致比其他不同的地方更为重要，那就是耶稣在复活前后毫无疑问的都是同一个人，不论在他身体上的形态有什么变化，所有熟悉他的人毫不疑惑的就认出他就是以前的师父，是主。比如玛利亚马德勒纳就认出他的声音，应该是一个很熟悉的呼唤，那叫出玛利亚特有的腔调。两个在厄尔乌路上的门徒认出他的手势，他把柄的方式。他的门徒在提比里亚海岸遇到耶稣，认出他出得的作风，就是他行不于奇迹的方式。比这更触得的，就是他燃起火堆预备早餐，他们认出耶稣那个固有的细致的关怀。换言之，他们认出非常熟悉的人，那以前所认识的触得的耶稣。他们如此肯定这人就是他，他的内在自我与生前的一样，因为他复活了，甚至门徒愿意为这个信念而舍弃自己的生命。在审阅耶稣复活的事件时，我们从资料所得到的重点，就如莱森的论点一样，人超越死亡以后还有活下去，那就是那生前的内在自我。可是在新的存在境况中，这个仍然生存的内在自我需要有一个新的身体。耶稣的内在自我在起从死者中复活后，便活在一个新的身体中，这身体不再受制于时空和近世种种的束缚。这内在自我需要一个新的身体，它能在开放的、自由的、永不灭亡的属灵世界中生活，因为凡间的身体已经衬托不起这个更新的自我。好，各位听众，天主保佑，下次再见。